那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君平安。
平安。
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上午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相聚。我们也把我们刚才读了神你的话，我们一起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引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大有长进，也求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听了主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长进，也让我们更好的明白神你的心意，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你所吩咐我必遵行。那我相信大家也在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当中大家也知道这个题目是取自路德对他婆婆所讲的一句话。所以他婆婆跟路德讲了之后呢，那路德就用这句话来做一个回应叫你所吩咐的，你所吩咐的，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定会去遵行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就是路德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之前学了第一节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学完第三章。所以大家看路德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不管你有没有以前道过教会或者认识基督教的信仰，相信大家对那个十麦穗的路德那幅画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路德记呢就记载着路德这位女子在她的生平当中，她如何的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而且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刻她能够成为大卫的她的先辈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看题目是你所吩咐我必遵行。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你认为下列哪种情况人比较容易顺服呢？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一共有几种情况呢？我们看这里第一个呢就是红灯一定要停车这个比较容易吗？不行就比较危险是吧？那第二呢，病人服药呢必须要遵从医生的嘱咐。第三呢，小孩子一定要听父母的话，也不容易有的小孩子就不听你的是吧要跟你对着干的那反过来呢，父母怎么样听孩子的话这个好像更困难还有呢，会有听从牧师的话。第六呢，是信徒遵行圣经的话。大家觉得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顺服呢？为什么那个是比较容易顺服的呢？比如说第二个病人要服药或者病人去看医生，我们要不要听医生的话，要不要遵从医生的嘱咐呢？所以我在周五的晚上夜里去了趟医院那我后来我也想到，这是我来美国后除了打疫苗打这些流感针之外是第一次这样去医院里面去看医生所以因为手指被刺了一下，那当天晚上打完会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手指就开始肿了，然后我有点讲稿还没完成，我就去打字，结果我发现被刺到的这个手指打字按键盘就非常吃力了，就不能去按了，一按就很痛。那我想一个手指受伤没问题，我还有其他九个呢然后在打键盘的时候呢，我想那不用这个呢，我用其他的手指来代替一下这个手指来打这个键盘。我发现不行这个打起来慢得不得了这个用其他手指来做这个手指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手掌也开始痛，手臂也开始痛那我觉得我就还是去看吧，去医院去看那么到那边去，我觉得可能在我想象当中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那边花了四五个小时然后一开始就要 给我抽了四管血，然后给我打了三针。那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打完那三针之后，不到两分钟，我就开始冒汗，头上开始冒汗，然后眼睛就睁不开。然后那个护士就很紧张的就啊，很壮的一个男士就敲打我的头，敲打我的脸，然后马上就开始上急救的设施哈，看那些设备的那些仪器的一些数字。我就想看一看，我说这个数字到底哪一项指标是超标了，或者是怎么样？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哈？那他的我也看不到哈。我想，其实我看到我也看不明白哈。然后他是在给我检查的，他很慌张哈，可能没想到会突发这种事情。结果正慌张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家人在等待室里面等你呢？我本来就挺紧张的哈，他一问这句话，我想完了，我说这个可能生命就这么短暂了。哎呀，他说你家人有没有家人在等护士在等着你啊？我说没有，我心里想就一个刺到，我想没啥大问题吧。我说但是他这三针下去之后，我身体这个状况我很害怕哈。然后我想可能今天晚上这是不是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哈。但是他说没事，他说问的目的呢是想给我拿一个被子能够盖一点，让我在这躺的时间长哈。但是到我走之前我也没有得到这个被子盖的这个被子哈。那后来呢就经过一系列治疗哈，那早上四五点钟才从那边出来。所以这几年没有去医院去看的这些医院的这个看病的流程设备检查呀、这一次全都体验到了啊。当然也很感谢弟兄姐妹大家的关心和大家的祷告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就想到，当我去那边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没有什么医学常识哈、医生怎么说就要怎么去做，所以你照 X 光就要去，说你抽血就要抽，说你打什么针就要打什么针，那你就很容易顺服哈、因为你没有办法，你需要让你的这个伤痛能够尽快的好起来，所以这是很容易的。当我们涉及到我们自身的利益的时候，涉及到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涉及到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我要到达那个目的，那我们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有些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呢，顺服呢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在路德记这一段当中，那就讲到说路德的婆婆叫拿俄米，那她为她的婚姻为路德来计划她的婚姻大事，所以路德呢也很顺服她的婆婆的安排。怎么安排的呢？让她夜里悄悄的到波阿斯那边去哈，然后勇敢的向波阿斯来求婚哈，求波阿斯来娶她。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波阿斯是他们的一位很至近的亲属，那么按照律法的要求，波阿斯是可以替他已死的丈夫来给他立后来留名的。所以波阿斯就很听了之后很称赞路德啊，说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但是还有对他来说有个困难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另外的一个人哈、比他更近更有优先权，所以就需要那个人先去表态，如果那个人他愿意放弃了，那波阿斯就可以做接下来的事情。所以呢路德就讲完之后呢，波阿斯就说发誓会娶路德哈，那告诉他说次日天快亮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回家哈，然后呢给了他一些大麦哈，让他带回去去给他的婆婆。那当他的婆婆听到了之后呢，就判断说这个波阿斯哈他一定会办成这件事情的，所以呢叫他可以在家里面哈安静的来等候从波阿斯那边传来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张图片哈，大家看到第一张就能看到说这个就是这个是路德哈，这个是他婆婆叫拿俄米，那两个人在商量什么呢？那路德呢听他婆婆在讲哈，他婆婆要给他一个安排一个婚姻的大事，安排一个计划，叫他怎么样去向波阿斯去求婚啊。所以这是故事的一开始哈、就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下面这个呢，我看到这个就是波阿斯哈，那这个大家看到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哈，可能太暗一点哈，那这个就是路德哈。所以 波阿斯啊，后边的故事啊，我们看到波阿斯在那边，路德是在这边的。然后路德向以一种以色列人求婚的方式啊，来向波阿斯来求婚啊，是一个这两张图片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一开始，路德就啊听见拿俄米对他说：“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心之处吗？”那么这里的安心之处，安心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让他结婚了。所以路德和他的婆婆拿俄米两个人这个时候的生活呢，虽然还算是很可以的哈，但是呢，从长远之计来说呢，路德，拿俄米还是很希望他能够成家的哈，让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所以说要给他找一个安心之处，来使他怎么样，可以享福。那这里就提到一个人叫做波阿斯哈，我们前两章当中有学到这个人哈，他是一个大财主。那个财主呢，其实原文来讲呢，他是一个很贤德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有钱，还是一个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一个品德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哈。那就提到波阿斯，他说他不是我们的亲族吗？这个亲族呢，就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也就是说波阿斯他有这个资格，所以拿俄米才想到波阿斯来娶路德。那波阿斯在做什么呢？他说他今夜在场上都大卖。看到这张图片哈，那么就是在迦南地哈，在那个地方，他们下午或者傍晚的，或者从地中海吹来的这个西风，所以当他们果麦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进行的，要下午或者晚上进行。那这些麦子果完之后，需要有人去看守，那怎么办呢？所以果大麦的人怎么样，就要住在那个禾场。所以大家看到那张图片，为什么波阿斯是在夜里住在那个禾场呢？就是因为他裹完麦子之后，他需要在那边去看守，他需要去休息啊，看着那些裹好的大麦哈。所以波阿斯呢就做这样的事情。那后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哈，讲到说你要啊沐浴，要抹膏哈，要换上衣服，要下到场上哈，就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哈啊，你等他吃喝完了啊。那此行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路德就是要去向波阿斯去求婚的哈，所以说你到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掀开他脚上的被，就躺卧在那里哈，那他必告诉你当行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我们在这里觉得很奇怪哈，如果我们不知道旧约圣经中的律法的规定呢，我们就觉得哎，婆婆怎么会叫儿媳妇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申命记第25章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就讲到哈，这里讲到说，当弟兄同居，兄弟同居哈，若死了一个，其中一个死了，那没有儿子，没有后代，那死人的妻怎么样？不可外嫁，她丈夫的兄弟呢，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然后旧约律法神是这样定的哈。然后呢，那妇人生的长子呢，必归在啊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啊。所以啊，兄弟二人如果死了一个，那另外一个人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哈？神界的律法告诉他的百姓。那会遇到一种情况哈，圣经也给我们啊看到哈，说那人如果他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怎么办呢？那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啊。那有人他不愿意的话，他哥哥的妻子呢怎么样，就要到城门口长老那里跟他说什么，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哈，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那长老会怎么做呢？那长老就要招人来问他说哈，他说他若执意说呢，我不愿意娶他，那他哥哥的妻呢就要当着长老到那儿跟前哈，脱了他的鞋，吐吐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啊。所以这是神借着啊圣经还有看到旧约的律法是这样定的。所以在以色列当中呢，那这个人怎么样，不肯为他哥哥立后的这个人就被称为怎么样，脱鞋之家，因为鞋被脱下来了哈，都脱抹在他的脸上。所以根据这个律法我们就知道路德哈，他是一个寡妇，所以他是有权求他至近的亲属来娶他的。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他死后的丈夫 来给她死后的丈夫来立后，也给她寡妇生活哈来提供这样一个生活保障。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波阿斯是一个有妻子的还是一个未婚的一个人哈，圣经没有给我们啊介绍这一点，但是我们说律法并没有提到说至近的亲属他必须是未婚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一夫多妻呢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即使波阿斯他是有自己妻子的，那路德呢按照律法呢他也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当他的婆婆讲完这些话之后，那路德就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哈，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路德就去了，那就照着他的婆婆所吩咐的去行了。所以波阿斯吃喝完了心情舒畅，就去睡在旁边的麦堆哈，那路德就悄悄地掀开他的被就躺卧在那里，就像刚才大家看到那两张图片当中的大家的右手边那个哈那个图片，那路德呢就躺卧在那里。那约到半夜呢忽然惊醒哈，不料呢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现代的想法去想这处经文，我们就想啊，那两个人躺在一起，那两个人怎么样呢啊，就用现在的现代人对于性关系哈，就随随便便就会加在这个场面上，就觉得两个人有啊不正当的事情了。那其实不是的哈，我们看到我刚才跟大家讲到，我说波阿斯呢前面讲的他是一个财主，那个财主的意思呢是个贤德的意思哈，他是一个很贤德的一个人，所以拿俄米才很放心的叫路德单独去见他。那么波阿斯呢也是按照律法来行事的哈，如果他要赎地，他要娶这个路德为妻哈，他要正大光明的由长老和众人一起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呢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圣经作者从来是不避讳去记载淫乱的事情，这个人好就是好，这个人不好呢就是不好。大家还记得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王，是很有名的王，叫做大卫。大卫贵为君王，但是大卫在犯淫乱的这件事情上，圣经作者也毫不客气哈，毫不留情，虽然是王也把这个事情也记载下来。所以即使是淫乱的事情，那圣经作者也不避讳来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我们说在这里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是啊，两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不正当的事情，路德这样去做的也是遵照律法的要求，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波阿斯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他说你是谁呢，那路德就说我就是你的婢女路德哈，很卑微的身份。那么路德就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怎么样遮盖我。那这里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成一个一个是一个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这个衣襟呢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衣服还用这个衣服去遮盖它，不是的，这里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大家还记得当波阿斯看见路德的时候，在前边啊还讲到波阿斯看见路德的时候称赞路德，然后呢说路德是来投靠在耶和华神哈，耶和华神的什么翅膀底下。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个灵哈，神有翅膀吗？没有翅膀。所以显然这时候用的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你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那么在这里用衣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衣襟呢是个比喻，它不是波阿斯所穿的衣服哈。用衣襟来遮盖的意思呢就是两个人结婚哈。所以呢就是说波阿斯是一个他至近的亲属，那他这个时候向他来求婚，然后呢路德请求波阿斯怎么样可以来娶她啊，然后她可以为她已过世的丈夫来立后。那当波阿斯听到路德这样说了之后，他就说女儿啊，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波阿斯有人猜测哈，他的年龄应该是比路德要大不少的因为后来他也讲到以利米勒是他的族兄哈，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按照年龄来说可能不是同一辈分的同一年龄的同年龄段的人。所以路德去，大家可以想象路德去找波阿斯要跟他结婚， 你可以想象，那路德是一个很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女子啊，那去找波阿斯，那对她来说也是付出一些代价的。所以波阿斯就说：“女儿啊，怎么样？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好，你幕后的恩是指什么呢？就是路德愿意为她的已过世的丈夫为她来立后来求婚她，那比先前更大。先前是指哪些呢？就指的是路德为当时去照顾她的婆婆哈、啊，照顾他们这个家庭。”所以波阿斯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来说，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因为你过后所做的事情要为你过世的丈夫来立后哈，比先前你去孝顺你的婆婆哈是更大的。那为什么呢？他是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呢，你都没有跟从。雅各就是说，如果抛开律法的话，路德是有选择的，他可以不选择波阿斯，他可以选择少年人，就是年纪轻的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有人说很多人都喜欢年轻的啊，有人说男子哈、啊、男子，所以有人说男子男人哈、啊、一般都是比较执着的哈、啊、也是比较专一的哈、啊、那开玩笑说专一到什么程度呢，说男子啊永远都是喜欢18岁的女子啊，一般都是很喜欢年轻的嘛、啊、所以路德他这个时候就是哈、啊、那人都喜欢年轻的哈、啊、那路德波阿斯可能比他要年长很多哈、啊，但是我们看到波阿斯怎么说呢？他说少年人哈、啊，比他年轻很多的，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贵的怎么样，你都没有跟从，那你选择来向我求婚，选择来跟从我。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惧怕哈、啊，因为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去行。这里不是说路德你说什么，我波阿斯就听你什么的哈、啊。其实路德是遵行神的话，大家不要忘了，在这里波阿斯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也会遵照神的话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也就是说路德他是付出代价的哈。少年人无论贫富，他其实都可以去选择，在律法之外去选择他的丈夫啊、就是他的啊、他现在他要找的丈夫啊，但是他没有哈、所以他选择的是要在律法以内，要遵照神的律法，他没有在律法之外去找婚姻的幸福。那么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呢，他就说，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说我实在是的哈，但是呢怎么样，有问题是哈，有一个人怎么样比我更近，那个人比我更近，那怎么办呢？他是有优先权的啊，我是如果排名次呢，他排在第一呢，我是排在第二的。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啊，要有个困难啊。所以波阿斯知道他是一个至亲的亲属，那大家有没有困惑？你说波阿斯知道，路德知道不知道？那个拿俄米知道不知道呢？他的婆婆拿俄米，我相信怎么样，一定也知道。那为什么他不去直接去找那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那个人呢？不是找那排在第一位的，非要先找排在第二位的呢？很有意思是吧？我相信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么多关系的。拿俄米他的婆婆为什么叫路德直接去找波阿斯排在第二位的，没有去找第一位的？我想是有拿俄米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哈、啊，因为排在第一位的那个人呢，后续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们一定会学到，那个人呢可能在我们来看是一个比较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哈、啊。那。也可能是拿俄米看到路德每次回来10麦穗回来，波阿斯呢对他是比较有好感的哈，对他也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波阿斯呢又是一个比较贤德，又是一个大财主哈，所以路德想啊，拿俄米想哈、啊，还让路德去找波阿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另外呢，你会看到他叫路德去是什么时候去的呢？是白天呢还是晚上呢？夜里是晚上，对不对？所以晚上去呢，可能一般不会被太多人看到啊。那他想呢，那即使波阿斯如果不同意的话，这个二号不同意哈，再去找一号哈，不然这个直接去找一号呢，可能啊，这个二号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啊，还是要二号不成功的话，一号呢也不影响他的权利哈。 所以呢，第十三节啊，就讲到说，他说你今夜呢就在这里住宿吧，哈、啊。那明早呢，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如果不肯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的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这里讲到住宿哈、啊，不是说两个人就不正当的关系，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而是说，根据圣经的解释，我们可以更多会想到是一个女子走夜路哈、啊，那可能是非常不安全的哈、啊，而且如果是被别人看到哈、啊，那就可能会误会，路德呢被控告为淫妇哈、啊，所以波阿斯考虑到很多这些因素啊，就跟讲这些话说你就在这边。现在这边休息哈、啊，那明天哈、啊，明早那我很早哈、啊，那我看看哈、啊，如果他愿意的话就由他，如果他不愿意怎么样，就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路德呢就躺在他的脚下直到天亮哈、啊，人彼此不相认的时候，不能辨认的时候呢就起来，那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哈、啊，免得是被人发现。所以路德说不可使人知道这个女子到这个场上来啊，就对路德说啊，他说打开你的外衣哈、啊。然后他打开了，给了他什么呢？六簸箕大麦。那有人说这个差不多有20公斤重啊，所以波阿斯肯定是帮忙哈、啊，把他啊放到路德的身上哈、啊，让他能够扛在肩上，他就啊进城去了。所以当他回到他婆婆那里呢，他婆婆就说：“女儿，他说怎么样了呢？”就问他这个事情怎么样哈、啊。那路德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讲了一遍。所以又说：“你看那个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哈、啊，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去见你的婆婆哈、啊。所以当拿俄米问你的求婚计划是怎么样的时候哈、啊，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第一部分呢已经成功了哈、啊，就是波阿斯这个人呢，他表示说怎么样，我愿意啊，他很愿意哈、啊。但第二部分是怎么样呢？就是波阿斯需要一点时间去从那个人手中得到这个买赎权哈、啊，这个优先权。所以拿俄米就很肯定的就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情怎样成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个事情呢，他必不休息。因为他看到波阿斯已经同意了啊，他已经自己表态了，然后呢他会接下来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那个人肯，那就由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肯怎么样，那波阿斯就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那么在这整个一章当中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相信有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信而顺服啊，分享帮我放下一页。好，谢谢。好，那我们先来说这个题目哈，来预备起，要学习信而顺服。所以我们说路德被波阿斯成为一个贤德的女子是因为怎么样，她有这个牺牲的爱。所以她在伯利恒住了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相信路德对这一个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哈，她会有些了解。所以她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要为她的丈夫哈，已过世的丈夫来生子立后。她可以选择自己的爱情，他可以选择少年人贫富，他都没有去选择，他选择的是这个遵照律法的要求，那至尊的亲属是谁，他遵照神的话语去行。所以虽然路德不完全去了解他伯父的计划，但是路德怎么样呢，他就凭着信心，他就冒险，他克服心中的恐惧来向波阿斯去求婚。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求婚的场面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都很浪漫的哈、啊？有鲜花，有戒指，有什么什么的哈、啊。所以你发现没有的，那个场景是比较冒险，不像现代人所想象的那么浪漫哈、啊。所以虽然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路德选择还是遵行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哈、啊。他不会自己考虑哈、啊，他可以选择自己要选择那个爱情，但没有，他选择在律法以内去遵行神的话去。来为她的丈夫来留名来立后。所以我们说路德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他的信心呢也是有行为的。他行为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他愿意去遵行他婆婆所跟他讲的这些话，他愿意去做。所以大家还记得当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耶稣在克西马园里祷告， 那么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就说，他说，父啊，你若愿意，请你把这杯撤去。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呢，是人不都不愿意去面对痛苦，所以耶稣说，按照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怎么样，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一个是我们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到底要成就谁的意思呢？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去顺服神的意思，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前两天看到有这样有个人他讲的这个，他讲到蒙福的原则有两个步骤，有哪两个步骤呢？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完全认同神和他的旨意。所以第一个，我们有没有认同神呢？而且认同是不是50%、80%、90%，是不是呢？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完全认同神和他的旨意。你不仅要认同神，你还认同什么？他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美善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先相信神一定会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看来，虽然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很好，这件事情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哈，有时候那我就想了，当我的手被扎了之后，后来我躺在床上，哎呀，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在我身上，这么巧，那个球上扎了一根像牙签那么长的刺，然后我去接那个球就刺到我的手了，哎呀，我想怎么会是这样的事情呢？然后这个原本的计划哈，周六我再去预备成人组织学的信息等等，我发现这个计划都被打乱了，我怎么会这样呢哈？那后来我想到都有神的美意哈，两个孩子在那边玩球哈，如果这个刺一定要扎到一个人的话，还是扎我会比较好啊，如果扎了他们呢，可能这个我也不得安宁啊，也需要照顾他们，我还是扎我吧哈。那我想正义想想，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认同神，还要怎么样去认同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美善的。另外还需要有什么呢？需要凭信心去支取。当你要信，你要去顺服的时候，你需要在顺服的前面怎么样？需要有信心哈。如果你，所以周五晚上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会上分享的时候，大家有就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顺服？当时我记得月历讲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足。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去放手；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顺服。就像那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哈，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但其实呢，我们呢，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神在托住了我们，远比呢很多稻草要好得多哈。所以我们看到，当路德他决定去跟随拿俄米的时候，来到拿俄米的老家哈，他就等于他愿意放弃他原来的信仰，所以他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哈，他放弃他原来所信的神，来信靠耶和华神。那么之后呢，他也顺服他的婆婆哈，去求婚。那么也表明说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只看着路德的故事说他是有信心，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人。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信和顺服同样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圣经可以去读哈，那圣经都是神的话，也是神完整的启示都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话，就要学习像路德一样去顺服，并且去遵行其中的教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神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你看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处的。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属神的人，我们这属神的人怎么样得以完全，你要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我们去学习神的话，弟兄姐妹，是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因此我们说顺服对我每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哈，顺服需要我们去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当你愿意付出代价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那更大的祝福是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就讲到哈，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怎么样？又遵守的，你不仅有主的命令，弟兄姐妹，你还要去遵守。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人就是爱我的。一个人愿意去爱主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不仅有主的命令，还要去遵行主的命令。那你爱耶稣会有什么样的，会得到什么呢？他说，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怎么样，向他显现。所以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二十二章里面哈，耶稣就讲到，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怎么样，有福了。我盼望有福分哈，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遵守这圣经书上的预言，那这个人是有福的。耶稣当年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也跟门徒讲到，讲到说，凡称呼主啊主的人呢，不能都进天国。那什么样的人呢？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有很多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的异能哈，但是呢，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吧，你们这些人，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哈，那个比喻就是说呢，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啊，一个人听了主的话去行的，那整个怎么样呢？这是像一个聪明的人，他把房子盖在什么地方呢？对，说听主的话又去行的，他又去把房子，哎，啊，房子可以放下一点，下面，啊，就把房子盖在什么上？磐石上。那与之相对的，如果一个人听了主的话，他不去遵行的。”耶稣说就像把房子盖在什么样，沙土上。如果说外在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那你就看到这两个根基是不一样的。盖房子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根基很重要。如果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什么风浪，没有什么雨淋水冲风吹哈，这房子可能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弟兄姐妹，当环境来临的时候，圣经耶稣告诉我们知道，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那这就显明出来是不一样的。那么盖在磐石上的怎么样呢？就非常的坚固，你看房子不倒塌。但是盖在沙土上的房子，面对那些环境来临的时候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弟兄姐妹，这就是根基。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当有一些基督徒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就可能会选择远离主。但是有一些基督徒虽然面对一些难处，他在信仰生活当中仍然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一个见证，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得了福分，得了好处，我们说这是美好的见证。但是很多时候让我更为感动的是，当一个人他遇到一件对他来说不好的事情，他仍然能够坚持去感谢神，仍然能够从这个在他看不好的事情背后能看到神在他身上的美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更美好更激励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如何的去面对神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是顺服呢，还是不顺服呢？还是百分比百分之多少的顺服呢？我们可能没有达到完完全全的顺服哈，我们也可能没有做，我们也不会说我们完全不顺服哈，当然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顺服神的话会打很多的折扣，那个百分比呢到底是多少的，就取决于说我们今天怎样去看待神的话，看待神的律法。你把神的律法看作什么呢？如果看作是约束的话，你的顺服就很困难。但如果你把神的话看作什么呢？看作是一个保障，就怎么样，就比较容易去顺服。让你去看医生哈，那医生给你拿的药，医生给你打的针，觉得这些对你是好的，那你觉得对是一种保护，那你会怎么样？你会顺服就比较容易哈。但是如果说给你打的是毒药呢，你肯定不愿意是吧？你肯定要反抗的对吧？那这是什么？你就不能去顺服的。所以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神的话。这里有两个如果哈，这两句话我现在能看清楚哈。 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话哈，来预备起。如果我们把神的律法
看作是耶稣，
顺服就很难。如果我们把神的律法看作是宝藏，顺服就容易。所以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神的话。你是把它当成约束呢，你还是把它啊当成一个保障？如果你觉得顺服神的话是很困难，是一种束缚，弟兄姐妹，那即使有顺服，可能也不是甘之乐意的。但是你觉得我顺服神的话，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对我来说是一个保障，虽然我会付出一些代价，但这是神所喜悦的，那顺服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来看第二点哈，我们不仅要学习信而顺服，在这个故事当中，我盼望大家还要学习什么呢？需要学习忠心啊，忠信与忠心，要学习忠信与忠心。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起。要学习忠信与忠心，忠信是对谁的呢？是对人的。忠心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我想把它更为侧重的是我们对神的。所以一个人忠信的人是怎么样呢？就像波阿斯这样啊，他很忠，很对路德，对拿俄米是非常忠信的。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了之后，他就愿意去来尽亲属的本分。但是呢，他需要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明天就去进城去找那个比他更近的那个人哈，来办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但顺服神的命令哈，他对人是很忠信的，而且呢，他付出于行动。他说到就做到哈，明天早上我马上就去找那个人哈，而且他也说清楚哪些事情我可以能做，哪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所以是一个对人很忠心的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讲到最重要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忠心哈。其实弟兄姐妹，这也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能够有忠心。在最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记载的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哈。那耶稣讲的比喻就讲到天国呢，好比很多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哈，叫了他的仆人来，然后把产业交给他们。那么每个人会领不同的银两哈，那有的领5000，有的领2000，有的领1000。大家会发现，当主人分不同银两的时候，是按照什么给他们分的呢？比如说，你可以给5000，你可以给2000，你可以给1000，按照什么来分呢？是不是按照他们的外貌长相呢？是不是按照他们的身高呢？你看都不是哈，也不是按照年龄哈，按照他们什么？按照他们的才干。也就是主人知道每个人的才干是多少，那就给他们有不同的银两，有拿5000的，有拿2000的，有拿1000的。那我们看到呢，那分完之后，主人就出去了哈。那有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哈，结果都不一样了。5000的怎么样？另外赚了5000。2000的怎么样？去赚了2000。那1000的怎么样？就把银子买起来了哈。所以你看到这是这个不一样的哈，做法，那他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个可能是这个和这个可能，哎，这个可能是分银子的啊，那这个可能是做生意的要吧，那可能这个就一定是领1000的啊，在那边埋哈，把刨开地把银子埋在里边，应该是啊，这个可能是在给他们的，不是是做生意的吗？我不知道了哈，反正就记得5000、2000和1000的啊，那。不同的做法，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主人回来跟他们算账的时候啊，所以给了你之后要给你算账了哈，那算账的时候反应就不一样了。再往下啊，产品再往下放。好，那这张图大家看到这三个人，大家能猜到哪个是5000，哪个是2000，哪个是1000的了哈。那这个可能是5000的对吧，这个是2000的，那这个呢？1000的。为什么你知道这是1000的呢？因为这人在干什么呢？在发抖是吧？在害怕，因为主人跟他算账。所以对这两个人，前两个人他们是比较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主人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称赞他们是好的仆人，对吧？那对这个人呢，领1000的，后来我说之前把他埋在地里的怎么样？主人说，你这样做啊，就把这1000的又给了这10000的，啊，说那个不已经有10000了吗？多有的啊，这个 还要再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所以把这一千的又给这一万的，他说一万的本来很多就变得更多了哈。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大家要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讲到的对五千两的对两千两的，大家看经文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对他们的评价是一样的，说你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他后面那句话让我们得很大的安慰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怎么样派你管理，我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五千两和两千两得到的评价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得到两千两的时候，你不要去羡慕五千两的，你把两千两的能够经营好哈，做好，你将来得的称赞和奖赏和五千两的是一样的。耶稣的话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我可以把更多的事情派你管理。我常常想，如果这话反过来说就比较不好了哈。如果说你在许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不多的事情派你来管理哈，那这个压力就很大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今天耶稣何等的爱我们，他知道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去忠心，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可能不是很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派你来管理。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恩待，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让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学习了哈，要信而顺服，还要学习什么呢，有忠信，还要学习有什么，最后讲到有忠心。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仅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让我们走这条道路，也让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常常可以顺服在你面前，让我们知道顺服你的话，顺服神你的律法，我们是有福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特别是在遵行主你的话，让我们听到我们就去行，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蒙大福的人，也帮助我们在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尽忠心尽本分的去做你所喜悦的，让我们将来可以得你的称赞，可以得你的奖赏。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